走。好，哎，我们接着哈，这个比行菩萨如是常以啊，日夜细心观察戒行，观戒行已，无诸忧毁，离诸障碍啊。这个就是说，他经常守护。那这个守护，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夫啊。当然，这里面从一开始，这个里面哦，我们如果从这个道理哦，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连结的关系。什么关系？第一个，我们了解修行，那了解整个支见出来，我们透过这个就八正道哈，我们对整个众生包括修行啊，这个法的观念很清楚。我们正见，我们正思维，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法的成就的次第应该如何。那这当中如何防护自己的戒心？从这个防护当中，我们自己不断的观察啊，如何在能哪些地方啊，他必须要好好守护啊，对这个他自己即应当守护而未做到的啊，就像我们讲说，以身恶哦，未身恶啊，或是以身善未身善，同样的道理都在这里，你必须要时时观察。所以我们不是常讲，就是说。假如以我们现在修行，我们比较，其实日常生活中慢慢熏习也都是有，但我觉得那种积极度不够，比较少一个积极度。这个积极度是怎么样？正如我常问大家，就是，哎，你修行到现在，你觉得你有哪些功德？谈不出来。啊，你有哪些烦恼？你也搞不清楚。这个就是说。你没有观察，你没有观察，是不是？所以这个怎么观察？这个里面就牵扯到我们平常用不用心，平常那个细心观察。所以你看啊，我就讲说，同样有些事情，你如果常观察，你那个很多事情的身口意，包括很多外面的东西，你感觉的会特别快。为什么？你有在守护吗？你当你心是放逸的，不正念的时候，很多周边的事情，乃至正在发生或是即将发生的事情啊，或是已经都发生过了都不知道，你不容易去警觉这个东西。那因为我们经常这种放逸，心很掉局，很散乱，所以对本身身上有的过失，或是已经引申哪些罪过，不知道。没觉得，就是说，可能很多人因为你苦恼了，你不知道，就说，我有什么关系吗？大家都已经倒了，他说，怎么样？我是好意耶，怎么大家都全倒了？那这好意可是全倒了，但不知道好在哪里，大家就全倒了。那有时候这个都是在于我们心很粗粝的观察力。那应该更详细的，恐怕你的正见都也不清楚，正见不清楚，抉择力不够，所以对于现前境当中有哪些因缘起在动，没感觉。包括我们自身烦恼在动，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这就是透过静的磨练，包括很多善知识的引导，随时提醒提醒提醒，那这种就开始往这边注意了，所以你会发觉。假如一个地方一直维持正法的熏习，应该有一个起码的规矩在运作，有一些善知识在守护。时间久了，你不觉得你的观察力在自观察啊，自己的烦恼起心动念多了一些觉察能力？那这种从这种智慧的提升，也相对来讲是戒品的提升了，因为他知道他有的根本一开始就防护住了。自己在起心动念上，自己用什么观念？有时候我们似是而非，明明是错的，但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观念引申了哪，就包括知见的问题嘛，就是你的知见其实有问题的，你还以为这叫佛法。由这种观念引申的修行，包括做事的所有态度，其实一路就一直在错了。 那这个都不知道，因为他没有那种抉择能力啊。所以像我们来讲，就是同样我们大家一起修，经过十年二十年成果会不同啊。我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起修，一起上课啊，对，早晚课也一样嘛，好，过堂也一样嘛，该诵戒什么也一样嘛，接下来安居一样嘛，然后上课共修都一样，但经过几年后还是不同，那属于你那一部分，而且属于你那内在那一部分，你并没有真正积极起来。所以有的人可以在短短时间里面他进步很快，就是说因为像我们现在来讲，我们今天用这个标准，日夜细心哦，日夜细心观察戒行。这个我们一般来讲是比较重视，就是说，一个形式上的运作。但自己在面对一切身口意所做的这种观察力啊，做多少观察？这种很谨慎的人呢，这当然他的功夫就快啊，是不是？这就是精进，不是吗？哎，被动的被规范着走。被动的被要求怎么做，哪些应该要持什么，要修什么啊？那这个进步相当慢啊，进度慢。所以说，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到最后个人的成就还是各个差别，个人发心不同啊。好，那我就无诸忧悔，离诸障碍啊，因为他能。因为我们讲说这个无忧悔心是来自于什么法尔如是的，在经典好很多地方都会谈，声闻经典这样谈，菩萨经典也是这样谈，就是说我看过一部经，我忘了是在哪里看到了啊，因为意思一样嘛，所以我就没特别留意。他说菩萨在观察的时候，他发觉菩萨不用刻意去追求欢喜心、无忧悔心，他不用特别去说我现在要观察以便期待我得什么心，他说不用，你只要观察你的戒心，你自然无忧悔欢喜心自然而生，他叫法尔的，他是法尔一定会有，哎，这会出来。所以当我们在守护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因为我们实际上不肯完全都照顾得非常好，那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努力而为，让自己所做一切都能顺这个理，啊，这时候你再观察它，自然就会形成一个无忧悔心，所以障碍就没了啊。菩萨如是正修习啊，与诸如来正法之中而修诸行，善男子，如是等行名菩萨愧，哈，一个菩萨禅啊，菩萨愧啊，就是说他对自己禅矣啊，日夜细心观察自己，那叫做这叫等行名菩萨愧，所以你看还是惭愧两个法哈、哦，就是他离诸忧悔，他对自己能面对哈、哦，那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行，名为行成就，尔时世尊未显此意，即啊从说言呐、啊，好，这个就是说这个记啊，他讲说行为啊，行为啊，真上圣，真跟信为真上圣一样啊，行为真上圣，诸佛缘觉等，是故智者修彼等微妙事啊，哈、啊，那个彼等微妙事，其实这个在《十法经》里面讲，就是说，是故智者修行行常坚固啊。那所以他这个十法经讲的就比较具体，就行行常坚固啊，就是我的戒行处处怎么样清净守护，清净守护。好，所以变成在我们现在的一个行持当中，应该怎么样懂得守护啊？在我们现在，我其实这个都不是一个一个这种道理很简单。那这个道理只简单，你有没有那种很珍重欢喜的心，就是说我现在对我现在修行啊，时时守护，我一务必让我的身口意业清净，要有这一份心。那如何在我们的修行当中让原来不清净的慢慢清净啊？因为佛法甚深，殊胜难得，任何修行任何人都有他的污垢，但他都能在这个法上积极的修行当中面对他的正烦恼，开始一个去除，他好好守护他，让他成就。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自己发动起来的，以惭愧心以修要修的哈。我说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转为行动，再谈也是这个理论而已啊，再谈就是这样而已啊。但你如果很尊重自己啊，比如说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现在要求生净土，我们就把求生净土当做一件非常重要，我这一生最后的指归处。那现在我看应该准备哪些资料，我就把它当做一个工程。我们盖房子不是开始，现在我要先做好蓝图，好，那我开始挖地基，开始要准备什么，把它当一回事。而且这个一回事，我这样讲大家也许说，我早就有了，不是，有时候很笼统。我们现在的情形就是啊，我现在平常身口意应该怎么守，哪些东西应该做到什么，属于我应该能做到的戒行，哪些不足不足不应该要完成，这个守护是为了成就我哪个法，哪个法完了，为了成就哪个法，我平常正行为什么，辅修为什么，都是有规划的。那在修的过程当中啊，还所有障碍逐步去除啊，该忏则忏，该修则修，都很具体的对治这种烦恼啊。所以你他这里讲行行常坚固，那等于是对我们现在所修的东西是一种很具体而为的，一直在经营的，但很慎重其事的。你知道这里面很有意思啊，这会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呢？他不会，他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他可能一加一会等于三四五。就像那个筷子一根一根折很容易，但筷子如果成为一把的时候就折不断了。也就是说这个善法坚固，这个善法坚固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你发觉众资粮具足的时候，那个往生的心会很坚定。这个往生的心，我们现在常期待，就是我们现在，我看到很多人在念佛哈，我们都有一个期许的心，对不对？但我们就一直靠这个期许的心，好像得不到滋润。对，我想往生，但好像没得到消息，没消息。好，我这样，我们到最后只能说啊，我相信佛会来啊。但这种相信有时候内面啊，有点维系的不安，因为他没消息。你要是佛打个 email 过来也可以，但问题都没有，或是用简讯也可以，也没有，从来没有任何消息。好，好，你不能站在万夫矮里面荡了一辈子吧，对不对？那个这个等十梗，那万一没有呢？好的，然后就赌他也许有。我现在的态度不是这样的，因为在佛法的修行本来就会一分一分感应，所以当你用有一个很务实的心在做修行的规划的时候，其实那个消息不会从佛那边来，你自己就会心里说没问题，你会笃定。那如果你一直都没有消息，那可能是我们说严格一点，可能我们的方法或者力道还不精进，或者他应该会有消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会慢慢了解我那一种心，因为你的烦恼少了，你那个心的波动少了，你从以你那么虔诚念佛的功德当中，你会有一种，就好像说，我本来没钱，我很怕录完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一直等，那我就努力做，边做边惶恐，边做很惶恐，那惶恐的时候再做，做到最后发觉，也积点小钱了。可是还不安，在做，积点钱，积到最后说，花姐说，谁给我保证？好像不用呢，我自己就有钱了呢。我本来是在做点事情，期待别人跟我帮助，结果后来我就这样熬到最后，好像不需要人家帮助，我自己也足够熬得起这种景气不好。为什么？我钱够了。我不需要靠别人了，为什么？自己的福德资粮具足。所以你看到，我们常讲这个心，你能不能想一想，一个人说我决定往生，有没有可能？有人是假的，有人是真的。 但怎么决定？我不是常讲净土的时候，那个决定是用什么来考验你？当我现在用世间所有可爱物都不能动你的心的时候，你大概会知道你的心已经决定。当然不必然存量，不过就是至少假如现在任何世间人事物都你都不能取代你的心，你这种笃定，其实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意志问题，这绝对不是单纯意志问题。因为如果光只意志要求我不要，但内心没有真的东西在里头的话，你有时候还是熬不过内心的恐怖挂碍。但你如果真的有的时候，你真的放得下很多东西，你发觉，我不是常举那个例子，就是说，我不要，你不要引诱我，啊，对不对？我们说你不要引诱我。现在他的意思是，你不要引诱我，你再引诱我会受不了，对不对？哎，可是因为他还心还不死，那有些人到最后是啊，你引诱你的。其心已决定，你引诱没有？我讲的是这个。你不要引诱我，那表示说你还爱啊，你还爱。其实你引诱我，那是你的事，心已确定。所以他由内心的这个对法的安住力啊，产生的那种决定啊，他会知道功课往生。所以讲这，我不是讲说这时候就会有预知实知的现象出来了。所以这预知实事不是说我看了好吧，看你那么辛苦，我待会打电话跟你说，那之后来接应你。不会有这种事情啊，不会这种事情，你自己心里会有数啊。我们讲说实定报定叫预知实事啊，心已成决定，心已决定，这个决定心最重要。所以这决定心不是像我们嘴巴讲我一定要往生，不是这个，这个是发动的因缘，到我内心里面发觉说世间实无一物可以取代我求生净土的那一份决心，这个时候心一决定，那就会预知实知，那会预知实，因为那个心已成，没有东西可以动摇你的，任何魔镜现出来不动摇你的时候，这时候你心里就有数。所以要多久？你说要多久？可以很快，可以很久都不会。为什么？是决不决定的问题。现在你死不死心的问题。所以有的人在认知心已经确定，你说一份心一决定，那个心境马上就跳一层出来了。完全脱胎换骨。啊，我们经常是碰到很多东西，这个要那个舍不掉，那个到最后要不要钱舍掉，这时候整个意境跳出来。我不是举那个例子，什么例子？就是我以前啊，在写论文的时候啊，写了一两万字，写到卡住了。我本来预估一个礼拜要写多少字啊？一个礼拜要写一篇要写几万，写一两万，或者就没固定的啊，就卡在那里，丢掉也可惜，因为写了一两万字的，可是就卡在那里，等了一个礼拜还是做不下去。啊，觉得很可惜，到最后后来发觉啊，不要啊，整个都不要了，打开原来的思维格局，因为那个思维格局被把我僵住了，我一直往这个思维方向僵住了，所以我突破不了，因为都卡死了，叫做整个从头彻底打掉，结果没多久就追上来了。那我为了等找他那个，因为我怕我前面写的这些很可惜啊，丢掉很可惜，就硬要想要保留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能看怎么突破，结果就把我卡着一个礼拜多，连进展都没办法进展。后来我就不要了。这里面有什么意思吗？我希望在世间当中求个圆满。虽然我对世间有些我觉得不大好，所以我在卡住了嘛，对不对？啊，但我又怕这个世界里面还有某些可爱的，总是用一种这种别别扭扭在这个世界当中，想要在这种虚幻境当中寻求一个圆满，就弄到最后就一直在那里绕。所以有些人修行到最后东看西看，到最后大方全舍，整个格局 打开墙壁前跨，豁然开朗，你知道那个什么感觉吗？对不对？那我们现在都别扭啊，盖这个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以前呢还房子还好，现在是打掉一个墙，然后盖那个墙，到最后是墙很多都跑不出去，可是墙乱了，东墙西墙高墙什么矮墙乱弄一下，比之前还糟糕，之前还有墙还照规矩来，还有世间法，现在就是又佛法又世间法，佛法不像佛法，世间法不像世间法，弄得乱七八糟的，那缺少一个格局，干脆请推土机全部推掉，一概不留，对不对？世间无一处可安住啊！这一种往生心一出，那很快嘟就跳上来，你们试看看。好，菩萨大名称啊，有时候这个经讲大名称，那个名称讲大智慧，其实这个大名称应该就是大智慧哈。他说这个在诸菩萨大智啊，这个大师法经里面讲啊。有时候这个司法经这时候讲大名称啊，结果有时候他讲大智慧啊，不过两个经我们后来一比啊，差不多都是在讲大智慧。菩萨大名称啊，无畏行成就啊，那个司法经菩萨这个诸菩萨大智行诸无畏行，无畏行为什么？无忧悔，没挂碍，没恐怖，为什么？因为他清净。他从一开始从无知到清楚，从清楚当中逐步守护，到最后逐步清净无忧悔啊。是故正菩提诸佛本所说啊啊，那这个在司法经前令正离垢道啊，诸佛所赞叹，本所说就所赞叹啊，这个就是新成就了啊。这个就是这一段。好，我们接着来看。善男子云何菩萨摩诃萨性成就？性成就，性本来是本体的意思啊，那性怎么成就？照理讲这是果上的东西啊，是不是？那我们有没有菩萨性？好，但其实我们要知道菩萨性是可以熏出来的，但有的人讲是性是固定，其实诸法没有固定，是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当人，对不对？其实有没有固定？没有固定，但今生你大概不容易改为什么吧，对不对？你不会一下子变成畜生，或者一下变成恶鬼，你这个性在这一起生命是固定，就不是固定，就是大概这个因缘在这里，改也改不了，等你死再下一道了啦。所以那个性有它的一个稳定性，就是长期累劫修来的一种稳定性，那种特性，所以说它可以说是果上，也可以是慢慢熏出来的。所以菩萨有菩萨的特性，菩萨有菩萨的特性。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观察人，不是怎么去观察啊？第一个，世间善法跟菩萨法不同，也不一样啊。菩萨有些善就是世间善，但世间善你有时候你要能抉择，你要有正见，你才讲啊，这是世间人天根性，人天种性的，不是菩萨种性啊。可是从外面看都是做好事啊，从外面看是做好事，可是你说哎呀这是菩萨发心，不一定啊。那菩萨他也做人天善法，但菩萨有菩萨的内涵，菩萨的内涵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菩萨根性有菩萨根性啊。那我们看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性至少欲少嗔少痴啊，不吝不色不出不旷啊，不出旷啊，不出不旷。那个色哈，这个在司法经讲不妒，嫉妒的妒啊。那如果讲不色，我们可以讲不柔顺，不柔顺啊，不调顺啊。这个色色，对不对？做很多事情呢卡卡的，是不是？那为什么卡卡的？就是有挂碍啊，哈、哦，有挂碍，是不是？不能顺，为什么？因为有执。像比如说我们水沟啊， 水沟要是没有阻碍的话，水一冲就觉得，但水沟要是有一个堆积物的时候，那东西要流，嗯，拱拱拱拱，一直撞来撞去的，流的不顺畅。为什么？有挂碍，有执着，是不是？那他这十法性讲是度了啊。那我们如果讲不摄的话，就是说他不会那种牵绊挂碍啊。那如果讲不度，我们可以讲说他不会度众生。为什么不会嫉妒众生？他以众生为念，他怎么嫉妒众生？所以我们不是常讲说，当师长跟父母最不会嫉妒你，因为父母希望你好，师长本来就是教你好的，所以平常一般人比较容易生嫉妒，但师长是守护你、教育你，父母也是，那菩萨也是啊，所以菩萨比较不会嫉妒人啊。他不会说要布施要利益，因为里面有挂碍。为什么？因为这中间利益众生的悲心不顺嘛，他还有一个我在中间作怪嘛，所以他不会，他会摄啊。所以菩萨摩诃萨性智少欲少嗔少痴，这个是本身是这样。所以你看啊，如果欲很大哦，嗔啊痴啊吝啊贪啊贪吝啊粗犷啊，这个本身不是菩萨法。我们在修，因为菩萨累劫修，累劫修他会有这种习惯性。你想吧，一个长时间利益众生而忘了自我的人，一个人能长时间利益人，当然要少欲啊。他要么欲就是欲给别人而已啊，他自己本身有没有欲在自己？欲在自己的，你无法真的。无法做长时间大量的利益众生，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会受被自己的挂碍给绑住啊。所以撑会不会撑得很大？也不会撑很大。所以你看哦，这从这里面谈，就是我们在那个优婆塞戒经有一句话：以无量业因缘故，发菩提心，名菩萨戒。好，那这个发菩提心呐、啊，发菩提心名菩萨戒，发菩提心。再过来他有提到这个，就是有一个这里面有提到另外我看一下这个信的地方，在辩中辩论呢、啊，此菩提心。与菩萨性为所依也。好，所以这两个啊，你看，以无量因缘故发菩提心是菩萨戒。好，那所以我们前面的戒是不是转过来？前面刚才讲戒嘛，现在讲性嘛。好，那我们如果从这个啊，以无量因缘、无量业因缘故发菩提心是菩萨戒。那再过来辩中辩论讲了，此菩提心与菩萨性就是。给菩萨性为所依，所以菩提心是吗？菩萨性，就是说我们的菩萨性是从发菩提心来的。那发菩提心会转为菩萨戒，从以众善缘当中形成的菩萨性出来的。所以这个菩萨性，这个个性一下子不容易有。一个人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好，我每个人都愿意手持菩萨戒发菩提心，这一定是什么？他一定累积很多无量业因缘，所以这样累积下来的信是变成被调出来的，那是说发菩提心利益众生，所以发菩提心可以，你看啊，所以我为什么要举这个文，就是发菩提心在利益众生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聚集众功德？什么功德？至少他这里就讲了，菩萨性是什么？少欲少嗔少痴，不吝不摄不粗犷，乃至不我慢不粗暴。这就是发菩提心，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就会形成这样的菩萨特性，对吧？所以菩萨性，菩萨就像我一开始讲这个课的时候，我们像现在，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不是凡夫身？是啊。那我们有没有佛性？有啊。那怎么去磨？当然就菩萨行嘛。那我就用这个身体，用这个矿去把那个真经给什么？ 练出来。那当然就是在菩萨广勤利益众生的种种六度当中，怎么样把那个杂质给挡住。所以为什么要六度？在经典讲六度为什么？因为六度能含摄一切善法，六度能对治很多所有的烦恼。所以你看菩萨地持经怎么说，有六波罗蜜是菩萨种性相。菩萨地持经啊，六波罗蜜啊是菩萨种性相，令诸众生知是菩萨。令众生说诶，他是菩萨呢，因为他行六度，他行六度。所以菩萨在六度当中把那个什么，把那个贪嗔痴啊很多烦恼给荡除掉，把愚痴修波折去除。所以像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是凡夫，也可以刹那便转为菩萨，但心性未闻。所以这时候我们会讲菩萨施法干什么，就是把你的矿杂质去掉啊。那所以就在这个肉身凡夫相苦恼相当中，那个菩萨种性却被你这样一直这样走走走走走走亮出来。这时候就会产生什么，这个人看是一个凡夫相是这样，但内在的菩萨德却很炽盛，走到哪里都会带起光明。所以我们这里只要有一个大菩萨在，吃喝免问题。佛菩萨龙天啊自然拥护。不是因为我们也许这里面有一个发心大菩萨啊，大家是看着他，龙天护法是看着他的面子供养我啊，我还以为我的功德很大，结果都是靠他吃的。因为佛又不会说我是看他的，他不会跟我讲那么清楚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光明相，他内在的菩萨德。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我又讲说，这个东西有时候自己了然清楚。所以菩萨道经常讲是因为他的外相，像我们现在不是凡夫相吗？但何妨内密菩萨心，是不是？这个心行人家看不到啊。你看他 一副苦恼相，人家苦的有般若蜜，那我们喝的很多蜜却很臭酸的，是不是？这里面我们经常用世间来论，要不知道说一个内密菩萨行，他无形中已经给一个地方很多人带来那份稳定跟福德，会啊。但我们要是凡夫相，就重视外相，但不知真实菩萨行，不知从很多地方去建立。这个时候其实只图以真以外，他不知道你所真不能感应真实德。所以有时候我们从外面看高低，其实真正德在哪里，整个地方的稳定是从由谁感应，只有龙天护法他们很清楚。走到哪里哪里吉祥，走到哪里哪里吉祥，对不对？他不一定菩萨，我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个，因为菩萨不一定放光了。我们现在讲，哎呀，菩萨，说不定你在拜的那个后面那一个就是菩萨。你不要吵，是不要吵。我在拜菩萨啊，是拜菩萨，拜到最后我要喝水，好，给你水。结果那个菩萨不会动，那个菩萨在旁边，真菩萨在旁边，可是他一直求那一个，那一个他讲说你叫。你拜观音那个是画像啊，真观音就讲那个就是好啊，你就一直求菩萨啊，求了老半天都不知道菩萨就站在你旁边啊，你在修行的时候他给你按摩，师父好好拜菩萨哦。菩萨在后头，对不对？很多菩萨就在你旁边，你就一直在找啊！我这修的老半天啊，这我很埋怨的，我修老半天怎么都没有看到菩萨啊！那菩萨在前面，那又看不到。那个菩萨在哪里？那个菩萨去哪里演的那个啊？经常让你很苦恼那个是菩萨，对不对？经常让你很欢喜的是那个菩萨，其实他就说，我时时守护你。我以应众生根性现种种因缘，以你得利益的因缘现这个相，对不对？ 菩萨，拜的半天都不知道，那到最后拜到谁啊？其实就是你啊。我不是常讲四十二章经的道理吗？供养多少恶人不如供养一个善人，供供供供供供养无量的火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那无心道人是谁？难道火是有心道人？可是为什么要这供养活了，怎么还要一个供养无心道人？当然他要的就是供养那个自己的无心，对，无心道人是你。所以那菩萨道拜拜拜老半天，那不如自己行菩萨道啊！眼前已以六根处尽一切处以菩萨心相应，那你这个肉身不就开始慢慢放光吗？我觉得有时候你这样想这个道理呢，看似那个，可是不就是由这种意乐心来行菩萨道吗？你如果意乐心没有，那菩萨道光听听听听的老半天，也没用啊，是不是？好，这个不我慢，不粗暴。好，所以你看呢，照以我们来讲，哎呦，我们有欲，有嗔，有痴，有吝，有色，粗犷，慢粗暴。那这个菩萨就开始了，既然知道，因为我列这个经典列出这个，当然就是要你怎么去调整的嘛，去调整说，哎呀，我以菩萨行，以哪个菩萨行尚有缺，对，以哪个菩萨行还有缺啊？所以我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去守护啊？我在哪个地方菩萨德上有增上？以身善令增长，那为身善呢？那以身恶呢？这不就精进吗？一样的道理不是吗？所以这的确是如此啊，应该要这样啊，调和柔软，善言软语啊，善言软语。这软语也不是那个软趴趴的意思哦，这软语就是能利益人的啊，当然是柔软。那个柔软不是以烦恼心，那个不是那个软趴趴啊，如果有现在有一个强盗，有一个恶人来，请你不要好吗？这你能信？我不讲说应该狮子吼的狮子吼，那个猫叫的那个，我不是举那个例子。现在有一个老虎来了，你一副很客气的小猫，请你不要这样。我就讲那老虎就死了，为什么？笑死，也是死，被你弄成笑死。他说哪有一只小猫想啊吓我，这一只老虎当然要狮子吼啊。那我其实举这个例子，就是柔软椅并不是那个软趴趴的意思，柔软椅是亲近利益众生，亲近好，它中间有爱慰爱与安慰，它也有呵责，这都是属于柔软，应激应理，令众生得利益的，这个是好，就调和柔软。所以你应该要柔软，像我们来说好都很柔软啊，其实看你在讲柔软椅的时候，那个火气其实很大。很忍耐，不要生气，可是其实大家都感觉你那个上面大概煎个蛋就很快熟了。那叫柔软，因为你没调和，你那个心没调和，没有、那个那种柔软大家都知道。哎呀，这个是这个什么浅的临近。就是这个，因为那不是真的调和。所以我说像这种东西也是我不是举一个例子嘛，在以前我当老师，有时候我个性也很急，我也很粗暴。有时候因为我们判断是有些学生来要讲话，我说你不要讲，你的嘴啊，你的话跑到喉咙，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你不要讲哦，你看你这个够凶的嘛，连人家在解释都不让人家解释，你不要讲了，你还没开口啊，往往也猜对了。所以后来学生就讲说，有些问题啊，人家说啊，去找院长，不要，反正我讲不过他。他不找我，他说反正我也讲不过你。所以变成理虽有但没用，理虽多你可是不能降服他。所以我们化解就是说，我们在判断事情上啊，的确有些事情你判的是精准，但有没有百分之百？没有。 如果是百分之百或是顺利的话，对方可以调服。所以没错，我们也许在很多事情上判断是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就因为这种自信啊，容易让众生没空间，所以我觉得要礼多伤人。后来因为这个也吃亏了，因为啊骂完他跟你不好，你也跟他不好，这生活空间就越小，因为、不合。后来我后来发觉就必须要调和。调和的意思，我就怎么调和，就是说并不是勉强，因为我发觉勉强下来那个脸色还很难看。但我们现在也没办法调得非常好了，不过就是说你勉强下来没用。那勉强下来的没用，就不叫你必须要很如理的思考，其实你没有能力去判断。所以我们啊一次一次吃亏以后，我们告诉我们自己，就是说不是你忍耐，你忍耐变成就是说我对他错，但我要忍耐。第一个不能先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话就已经第一个你已经认定你对了。你应该说你还不一定对，但你有这么一个认知可以，但你的认知是不是就确定不能那么刚强的认为就对，你应该说诶你这样不行。好，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调，因为我发觉就是说这就是调和柔软了，就说他用种种观念让自己的心不是勉强压下来，是从以种种观念认为说你没资格成，因为你还不知道，你可能这样会把事情弄坏，你可能会伤了对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见到了，我们就跟他讲说我知道听说有哪些问题，但我们在讲的时候也不是像他诶很客气，不是、照说。但你发觉你照说的时候是有空间的，有空间说诶我听说这样，可是你说说看看，你发觉你的语词跟在谈，你会留给空间给他让他表达，结果表达话的有话解决，说的确你判断也没错，但有些地方你没看到，属于他内心的部分动机啦、很多地方他处境啦、你不了解，就这么因为在这太粗暴的一个判断啦、就会把事情给扭曲掉了，因为你没有完全认知他。可是如果你给他空间的时候，他就你乃至到最后呵责他，他也能接受。为什么？因为你如实的把他的问题点出来，而且你是有一种尊重，好，这时候就比较可以了。所以这也是一种经验，这也是经验。所以我其实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的那个调和柔软、善言软语，不是那个表面声音的柔软像，而是什么调和柔软，心性的调和柔软。菩萨心性有这样的心性，哎，那我们当然。很多地方都还不能做到，那不能做到就学呀、是不是就学、那异共同质很容易共住。好，万一来有没有人要跟我共住啊，默然这个默然不是同意大家吓都吓死，我哪敢跟你住呢，习气一大堆，那不小心就会踢到你，不小心就会惹火你啊！有那每天半夜就会怕心惊醒起来，算了啊！这菩萨走到哪里，让人家都就像我们啊，你外面不是有一群鸟吗？你就跟他讲，我要跟你们共住，钱回光了，那就我好意啊。他说你那个尘习那么重，就像那个经典不是讲吗，鸟会停在火身上，不会停在阿罗汉身上。为什么？阿罗汉没有烦恼了咧，没有嗔了，可是他那个习性在，所以鸟不敢靠近。他说我满怀欢喜、我要去找那个鸟，大家不要跑，就全部跑光了，拍到顶了拍到你就不好一起啊、那个皮身心触爆、种种烦恼心，我们不容易、所以像我们有时候一个菩萨走到哪里应该都会有一种调和的现象。我会讲说你不要像秋风萧瑟，你应该要春风和煦啊、走到一副很酷的样子，圣文人比较会酷相，菩萨都是比较会笑的、当然不是拉稀那样乱笑一通的、不过你看那个我们不叫一切菩萨界不叫他嘛，他就用调和相、那菩萨因为他是雍容华贵、 啊，他能接纳所有人，所以他可以众生欢喜，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啊。那我问我们，见到你，不说不上来，就是怕你。你看，我们，你总会怕我，我在修四无量心呢。念哪门的四无量心，大家都跑光了。你修到那么刚强难调，大家怕得要死。我说这个，所以讲归讲，做归做，有时候差很多啦，差很多。所以有时候菩萨自己要审查，怎么我来了大家都跑光了，应该是你来了大家都靠上来了。当然染污心也会这样啦，不过菩萨基本上他是可以让众生，你看他就讲说异共同之，很容易相处的。那为什么很容易相处？原理在哪里？你知道吗？第一个慈悲，再过来无我，一个把我扛得很强的，有人愿意跟他共处，然后息息相通的，这个利益利害相通的，那就会共处。那一个最好共处的是什么？无我的人最好共处。经常把自我降服掉的人，到哪里人家都欢喜，是身心调柔的人，那个，所以我们说调柔相是什么相，你就知道吧。我们前面不是念了吗？那个调柔相有了以后，他很容易共住，就是这样。好，彼菩萨于一切上圣供养，如心行事啊，他不会作假的，他真的那个很喜欢供养哈。他说你看啊，他这所有诸事衣服饮食分舍与他，如是施以极深欢喜，遍满身心。我们一布施完，哎呀，其实也不要给那么多，马上毁施，才给完就毁施了，而且没给多少就这样。你看他是所有衣服乃是什么都分舍给人，完了以后呢欢喜的要，哎呀我能布施，就这样。小孩子比较会这样，大人不会，大人啊，开始挂碍，那随个人的舍心智慧啊，他开始那个舍心就大。所以你看我们自己本身能舍到什么程度，这个舍当然不一定光财务，就是自身舍心，舍掉自己的看法，舍掉自己的身份，舍掉自己的自尊，舍掉自己的什么东西，慢慢舍掉，你发觉那个身心他就是很容易在自己得到那种法喜味就会出来。好，甚欢喜遍满身心。哎呦，这个一听到这个，虽不能自心向往之，哪天我给人的时候欢喜，可是我们给完都后悔，这个才是啊，这个就是我们，所以你看啊，我这句话不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往生净土的时候，往生净土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积极求生嘛，对不对？是积极求生的时候，就是你看我舍了还能欢喜，我现在要死了死很欢喜，是不是这样？我要舍人世间的娑婆的这种生死苦，我欢喜呀、啊。好、哦，是不能自杀，我得早点死。为什么？因为他极乐世界。可是你看，像这种我们讲一般男人男人布施都会觉得有一种割离所爱嘛，对不对？但到这样的境，菩萨这种发心，他舍得很欢喜。你看他那个心必须要具足哪些？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的实质意义，这些能施物所施物是什么？那他知道他修行的价值在哪里？那你看，当我们面对临终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身心舍得很欢喜，哎呦，终于要往生了。我们到现在没听过这样的话，是不是？看能不能慢一点往生。都不是这样吗？好，我不是举那个例子，你快死了，结果有医生跟有人家跟你讲，哎呀，你有福报，我现在找到一个医生，你不会死了，你就哎呦感恩无量，对不对？你就好像感恩无量，这表示什么？你其实大部分还是希望在娑婆的。那我就举这个例子，这样，那假如说，当你能布施的时候，会生什么心？生欢喜啊，遍满身心。当我要舍我这个有肉的生死心、生死身的时候，我是欢喜的。应该都是这个心，这个心很重要。如果你发觉你不能升起，你那个心不决定嘛。 所以我们讲自心信乐嘛，自心信仰嘛，所以他一定，如果你说往生是自心信乐的话，那应该怎么样？哎呀，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所以我要往生了，我一定要跟他们讲，大家留我说，就像我要出狱了，不好意思，我的刑比较短，我先出来。但一定不会让他半拖半拖，看能不能有人把我留在狱里面的，啊，是不是？照理讲应该带着一种侥幸，他就拍不好意思，哎，对不起啊，诸位狱友，你们就自己慢慢里面享受，我就先出来了。有一门非常欢喜的自信心要了，我赶快出离三界。但我现在看到那种求生净土，很少看到这样欢喜的赤子之心，是不是？我很少看到啊，每个一副人就面对生死都一副人硬绷绷的，阿弥陀阿弥陀。哦，又要去又要不去，那个交杂在里面，看得不出那种很纯然的自信信仰，是吧？好，我们休息一下。
向法师行三问训礼，阿弥陀佛。接下来休息10分钟。